那今天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堂课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有没有很开心？那虽然当然，因为就是摩诃般若经，如果是说我们想要把它读得非常透彻，其实读一遍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虽然是有些进度有些老师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啊，没有讲得很详细，但是我们先学习嘛，啊，先学习一遍，以后有因缘我们再深入。那所以我们一学期上下来呢，就上了一半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大家会很有成就感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义有点复杂哈，因为我就是先后看了，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那个印象，所以我每一次都有做补充讲义，所以我的上午的补充讲义有三份，对不对？那一份是正中分大科，这个有直的跟横的钉在一起的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总科判啊，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，那待会这一个就可以放一边啊，就不会乱了啊。那我们先看这个正中分大科啊，这一个科判这个地方，因为摩诃般若经以前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啊，我们并没有单独的上过这部经，以前我跟院长学习的都是大智度论啊，所以是因为大智度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知道说龙树解释的就是这一部摩诃般若经。那后来自己也学习很多次大智度论啊，觉得就是因为龙树虽然是解释的非常精彩啊，但是因为他解经嘛，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先把经文的整个内容都知道他的那个经义之后呢，那我们来读论的话，那可能会更加了解龙树的用意啊。所以我自己就反过头来想要好好的读这个经。那所以呢，在这个一两年里面呢，啊，就是读了之后发现，因为没有人教啊这个读经的方法，所以我自己慢慢这样读了之后呢，后来我发现一种方法不错。所以我今天就有做了一张很大张的补充讲义给大家，对不对？那一个是参考的啦，大大张那一个，那待会我讲说是用那一张啊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用课本了，我们就用那一张，就是我们整品啊，45品就是那一张纸啦，两页全部的摘要都在里面啊，所以你看这两页呢，你就会很安心，我们今天一定能上得完只有两面而已啊。为什么我会这样呢？因为我发现呢，般若经有很多重复的文字啊，很多很多重复的文字，所以我把它省略掉。那省略掉呢，我们就把问答搞清楚，那这样子的话就知道佛说的用意在哪里啊。那所以待会我们再看大章的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科判的这一章啊，正中分这一章啊。那因为自己的摸索啊，所以我在读般若经之后，就是发现院长他有自己的科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本书是依照妙净长老的，妙净长老他也有自己的科，那大家的科都不同嘛啊，那所以我发现各有所长啊。不过有一些地方待会我再教大家要怎么读啊。那因为事先没有在第一堂课给大家这个科，所以有很多同学说看到我们的课本啊哈，就是会迷路啊，因为那科判太多了啊，不晓得要讲到哪里。那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看的第一页的这个正中分这一份讲义呢，就是整本书90品的一个大科。大家看那个最右边有第一品一直到第90品，有看到吗？我有给它灰色起来，有看到吗？ 啊，灰色起来。那个就是我们整部《般若经》90品的大科，有找到吗？
有
哈，哎，那我们整部《摩诃般若经》如大智度论所说的，它诠释的正中分呢，主要的内容就是两大科啊，以一啊，大家看最上面第二行就是般若道，有没有？然后下面一段呢，以二方便道啊，所以《摩诃般若经》它有两大主轴，第一就是般若道，第二就是方便道，有看到吗？那般若道呢，是从第一品到66品，那就足累流通啊。那以二呢，方便道是从67品一直到90品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大科就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个方向，那就是大家看的时候呢就不会迷路了啊。那我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要上的45品在哪里呢？大家找到吗？在哪里？己山，对不对？在己山的艮二啊，艮二美与人，这个不是美人啊，这个美跟碳一样的，所以它上面是用碳法，下面是用美人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是碳法跟碳人啊，就是赞叹法也赞叹人，这个人就是菩萨啦，这人就菩萨。那45品的前半呢是谈赞叹人这个部分，那45品后半呢是在下一个科啊，就是显示这个邪啊，还有就是有这个邪法啊的这个干扰，那佛来护佑菩萨啊，那让这些难啊啊都不能够难倒菩萨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上的45品是这边啊，那下午圆婆法师上的是46跟47，也是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啊，也是这个科己一这边啊，己一这边流难，那因为有佛力的帮助呢，所以难不能难啊，难不能难就是难不能难倒菩萨啦啊。这个磨难不能难倒菩萨的意思啊，那这个是这个总科的一个简单说明。那再来后面第二页、第三页啊的这个科啊，我后来发现我剪贴有点错误哈、啊，我剪贴到应该是这两页呢，应该下午圆婆法师用比较适合，哎，所以大家看第二页呢是最左边有一个。45文辞品有没有？但是这个某啊哈，某二嘛哈，四邪及佛父，这个是从课本的435页开始，435页开始，所以它已经是45品的下半了，45品的下半，所以45品的上半我没有贴出来，我好像有点贴错了哈。那所以接着是那个46品摩示品，有看到吗？科判上面哈有一个摩示品46，有找到吗？那这个是在课本的443开始啊，443页开始。所以下午大家看那个圆婆老师的讲说呢，46跟47品就是这个科判的第二页的这个内容，这样啊。那第三页也是哈。就是不全呐、啊，我的45品不全，只有我把它科判拉出来，只有拉到后半而已，前半我没有拉到，好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个科只是给我们一个参考啊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，好，那这个科大家可以暂时放一边了 啊，因为我们主要有两大项。大家先看一下课本好了哈，课本的话是在422，翻到了吗？翻到了哈，那科判呢就是艮二美于人，对不对？赞叹菩萨啊，就是为什么这种菩萨呢 能够听到般若而不恐惧啊，那所以他是赞叹他的功德。再来呢，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一品有两大主题，第一个就是赞叹菩萨，第二呢就是显示佛护持啊，诸佛护持菩萨不为流难，在435页，435页中间，大家看科判哈，某二这边四邪及佛父有没有？嗯，所以我们这一品主要有两大段落啦，两大段落来谈。那我首先要给大家说的就是第一段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家拿出大章的跟补充讲义来，那比对课本啊，哈，比对课本。大家翻开课本的422，那还有呢大章的 A3 的纸，大三 A3 的纸，有啊，在下面有吗？哈，哎，你没有拿到，你快点下去拿哈，因为我讲课全部要用那一张纸的哦，哈。好，大家看着课本跟这个大张的纸哈。那我们看422页的经文啊，我们首先来看啊，这个文持品一开始呢是四体还因啊，就是第四天呐、啊，做这样的思维。他怎么样思维呢？他说，如果善男子听闻这个般若经啊，听闻般若经，那这个人他一定是前世有做过功德啊，在佛前做过功德，然后跟善知识学习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是听闻而已哦，他只要有因缘听闻到般若经，就证明他过去有做过跟佛有做过功德，还有跟善知识学习过。那更何况呢，他能够受持清净读诵正意念如说行，那这一类菩萨呢就更加的不得了了啊。所以第一段的那个四体还因的话呢，他就是提到有这十法行啊，就是听闻般若、受持清净读诵如说行，有没有？那再来呢，就是第三段呢有提到说，如果能这样听闻受持正意念如说行般若，那他过去世呢一定是有供养清净诸佛，所以他听到声般若呢他不会惊怖啊，不会惊怖。那他是因为这一个菩萨呢过去无量劫有行六度啊，有供养佛。那这个是课本嘛哈，课本422的四体还因的思维，对不对啊？四体还因的思维。那大家看这个 A3 的纸，A3 的纸啊，那第一段呢就是我剪贴这个经文的啦啊，我剪贴这个经文，我把它省略啊，你对着来看啊，你看我怎么省略啊。这个大章的这个第一段啊，四体还因做试念啊，那这里有分成两类啊，两种情况。第一种就是善男子，那他能够听闻到般若经，就证明这个人呢过去是有在佛前做过功德，而且他跟善知识相随啊。那第二种人呢，就是他不只是听闻，而且他能够听受清净读诵正意念如说行。那这些人更加的啊，就是过去是他供养佛更多了啊，所以他今世呢听到声般若他不会惊怖啊，因为他有修过无量的六度啊。那所以你比对一下经文呢，其实我那个点点点的地方就是给他省略掉了，省略掉，其实文意是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把它省略掉，那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说，那读般若经它有很多重复的东西，我们省略一下的话，那也许大家就不会 迷路啊。好，那现在大家不要看书本了，大家可以把书本盖起来啊，这样就不会乱啊。我们只要看大章这一个就可以了啊，还有补充讲义这两个。好，我们看这个 A3 的纸啊。那第一段呢是四体还因做这样的思维，对不对？那四体还因思维之后呢，思维之后，那第二段呢就是舍利佛，那就跟佛陀说，那这一种善男子啊，如果他今生能听到般若啊，生般若，他不惊怖的话，他就是而且他能够听闻受持清净如说行，那这一些人是称为什么菩萨呢？如阿比拔智菩萨，有没有？这个如哦，就是好像而已啦。其实他还没有到阿比拔智菩萨的，他好像而已，好像阿比拔智菩萨。那如果他不是先世啊，过去世有九行六度的话，他终究不能信解甚深的般若。所以这个人他听闻般若的事，如果啊，他说如果是另外一种人呢、啊，如果他听闻般若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心乐心，内心不清净，那就证明这个人过去是他没有请问过佛跟弟子们啊，有关于般若波罗蜜的问题啊，没有请示过，没有请问过啊，佛跟弟子们般若波罗蜜的问题。那如果说有亲近诸佛，有供养佛功德，那现世呢他听到般若波罗蜜，他就能够听闻受持如说行，而且不会产生惊怖心啊。那这一种菩萨呢就是如阿比拔智菩萨。那到这里呢就是舍利佛白佛言的一段话。那听闻般若不会惊怖呢，那大家看一下那个第一段的经文哈，第一段四体还因的经文。那四体还因的经文呢，听闻般若不会惊怖，它是放在最后面嘛，对不对？放在最后面，那这是属于第二类人啊。那为什么他不会惊怖呢？是因为他能够听闻受持如说行，那所以他今生啊接触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会有惊怖心啊。那当然这个是如阿比拔智菩萨，就是过去是有种过善根的菩萨啊，他才能够。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为什么听到般若经他不会产生惊怖呢？因为他像听故事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没，因为有些人我不晓得大家啦，有些人听课呢，以我自己以前呢、啊，我以前在听课的经验呢，我发现有些人他可能是要打发时间，所以来寺庙的啊，或者是呢，哎，他很崇拜这个师父，所以来听课。那或者是呢，哎，朋友邀的，所以他来听课。那这一些人，他听到般若波罗蜜呢，他确实也不会惊怖的，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是来共襄盛举嘛，对不对？来庄严道场嘛，所以他也不会惊怖 啊。所以不会惊怖有几种情况啊，一种就是打发时间的啦啊，另外一种呢就是哎，他真的过去是有种过善根，所以他听闻的时候他不会惊怖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二段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段啊。那四提还因就跟舍利佛说，这个甚深的般若，那如果有善男子啊，不九行六度的话，他是不可能信解般若的。那有什么奇怪呢？如果他过去世都没有种过善根， 他听到般若经，他不相应，不欢喜，这有什么奇怪呢？那这个释提桓因啊，接着就说：“舍利佛，那我礼般若啊，我礼敬般若，因为般若能够产生什么呢？一切智啊，就是能够引导我们成佛，所以我要礼敬般若啊。”这个是天地士所回答舍利佛的话啊。那接着呢，佛就告这个释提桓因啊，说。确实的哈，乔释迦啊，就是释提桓因啊哈，礼敬般若就是礼敬一切智，因为诸佛都从般若生啊，一切智就是般若，所以善男子如果想要成佛成就一切智，当住般若，对不对啊？当住般若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般若经哈，它短短的这样子一段经文，他把这个第四天呢做了三种翻译，一个就是释提桓因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第四天，一个是乔释迦。所以你看到，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读经的尝试，你真的被他的名字翻译，有时候你就会搞乱了啊。其实他都讲同样一个人嘛，所以第一段呢没有很难，他就是说我们能够听闻般若经一定是过去是有种过善根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他不只是听闻而已，而且他不会有进步心，甚至于可以如说修行。那这一种人就是过去无量劫有行过六度，有行过六度。好，那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呢，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一啊，补充讲义一，我有标注给大家吗？对不对？补充一啊，就是补充讲义一啊，标号一。哎，大家有把那个下午的补充一起拿到了是吗？好，那你就先放一边哈，不要混淆啊。我们现在是45品啊，45品的补充讲义第一页。那这里我的标号呢都有反那个灰色的地方，就是标补充一，然后下一笔资料就是补充二，有没有？大家会看吗？会哈，好，我们先来看补充一。补充一的话就是释提桓因跟舍利佛的对话，有没有？那这里就是大智度论卷66所说的啊。那大智度论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一一念了啦哈。大家看第三行，第四天，那发了这个稀有的心，做这样的思维啊。那其实他是把经文呢、再说一次。那释提桓因做了什么思维呢？他说，如果善男子听闻般若经，这个人他过去世一定有供养诸佛，做大功德。今世才能够遇到好的老师、好的同学啊，一起听闻般若经。那这个是先世有种过福德。下一行，那如果是说他不只是听闻而已哦，他还懂得去受持、正思维、修行的话，那这个人呢，他一定是过去无量劫有修过六度啊。那所以他今生听闻到般若的时候呢，他能够信受不惊怖。那这一个菩萨呢，就是还未得阿比拔智地，有看到吗？划线的地方啊，虽然未得阿比拔智地，但是他对于般若的身法已经没有疑悔啊，没有怀疑啊，没有怀疑，没有追悔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四天所说的话。所以这一类菩萨呢，他是如阿比拔智或者是未得阿比拔智的菩萨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面划线的地方啊，划线的地方，若久修福德不随他语，则能信受般若不惊怖。就是为什么我们听闻般若不会惊怖呢？那是因为有修学过福德， 有跟随善知识学习啊，不会乱听啊。那所以呢，今世听到般若就不会进步。那再来下一段呢？那我有把这个舍利佛反出有没有？那下一段就是舍利佛说的另外一段话啊，请看划线的地方啊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虽然还未入菩萨位啊，所以大家把未入菩萨位圈起来啊，他就是未得阿比拔智谛啊，未得阿比拔智谛，他能够信受甚深的般若不进步，而且能够如说行。这个人的他过去是有重福德，智慧心力够，所以呢，他如阿比拔智无疑啊，就是他跟阿比拔智相当了啊。所以他虽然还没有证到圣人啊，不退转地，但是他已经很靠近了，很靠近啊。那下面一段呢是大智度论特有的啊，这个是经文没有，就是此中佛自说因缘，有看到吗？这一段呢，我觉得经文是没有的，大智度论有啊。我们看一下，那般若波罗蜜甚深，无相可取，可信可受。若能够信受呢，是很稀有的，就好像有人在空中种花，那是非常难度很高的啊，因为般若波罗蜜是无所着嘛啊，能够在无所着法当中学习，那是很稀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凡夫得圣法，则舍本事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后面他有举很多例子哈，他说就好像我们修禅定啊，得到禅定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舍弃五欲乐，有没有？就是有所得有所舍啊，有所得有所舍。但是菩萨呢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不能无所依止啊，不，凡夫啊，他是要有所依止才能有所舍。但是菩萨呢，怎么样呢？在化现的地方啊，菩萨他是没有得到，但是他能够于般若无所依止，而能修福德，舍五欲，是为稀有。有看到吗？啊，嗯。那凡夫呢，一定是有所求，他才会愿意修行啊。比如说我修禅定，我要得到清安乐，我才修。所以呢，他得到清安乐的时候呢，他才愿意舍弃这个五欲的快乐，就是有所得有所舍。但是菩萨的修行呢，他的正见里面就不能够有所得，就不能够有所舍啊，也不能够有所舍。所以他在行般若的时候呢，他无所依止，不过他还是知道因果宛然啊，所以他还是愿意不断的累积福德，舍弃杂染的五欲。所以菩萨他在修行人当中，他算是很异类的啊，非常的异类啊。那所以呢，最后一行有提到说，世人先是信受九行六度大集福德啊，就过去是他有深信般若了，有九修六度，所以他也有累积福德。那今生听闻到般若的时候，他能才能够很相应啊，不会进步啊，不会进步。好，到这里大家可以吗？
可以，
可以哈，嗯。如果不可以的话呢，那你就是甚为稀有的啦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经文啊，大家看大章的这个经文。好，我们往下看经文哈，我们现在看到第几段了？第五段啊，第五段经文。那释提梵音啊，就跟佛陀说：“佛陀啊，那如果菩萨想要行般若，那云何名为住般若？”云何习行般若？有没有？我怎么样住在般若波罗蜜中？我怎么样才算是习行般若呢？啊，那这个是释提梵音的问。那佛就回答释提梵音说：若菩萨行般若时，不住色啊，不住色 受想行识等等，或者是诸道法为习行般若，这个不住就是不着了啊，不执着啊。所以佛陀说，如果菩萨行般若时，他能够不住于啊这个所依的五蕴，还有所依的诸法，那这个才称为习行般若波罗蜜。这个是第一个回答。第二个回答呢，佛陀说，菩萨不得色可住可习处，不得色就是不住啊，也是不住的意思，不住就是色，色不住，不住在色，色法是不可住的，色受想行识等等都不可住，那也不是可习处，这是第二个回答。第三个回答呢，就是不习色是名习色，这个文字很难懂哈、不习色是名习色，那最后是什么？色等前际、中际、后际不可得，就是三世不可得，三世不可得。那这个我们要来看大智度论的解释的哈，因为这个用词实在是不好懂。大家看这个补充二，补充二，补充二就是在补充讲义的第二页，补充讲义的第二页。大智度论卷66有找到吗？
有
哈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哈。佛答乔释迦，若菩萨不住色等，是习行般若。为什么不住色是名行般若呢？因为菩萨见到色受想行识是无常苦的过患，所以他不住着。那不住着色受想行识，所以可以称为习行般若波罗蜜。凡夫人见色受想行识呢，就执着五蕴是我，是我所起颠倒烦恼，所以他就失去般若道。所以不住，不住者啊，就是不执着五蕴诸等法，是名行般若。所以你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很清楚，对不对啊？不习啊，所以经文说不住色等中为习行般若啊，就是不住着啊，不住着五蕴诸道法，那不住着的话就不会起颠倒烦恼，所以他能够习行般若波罗蜜。 OK， 这个是解释第一段哦。那解释 B 呢在哪里呢？就是下一个问答啊，下一个问答。问曰：何以故不住六波罗蜜等各个自习其行？答曰：是六度等都是善法行法，所以说不住六度等是名各习其行。意思就是不住着六度等法是名习行般若波罗蜜。那后面他说不住众戒入，那就是不住怎么呢？五蕴六界六路为习行般若波罗蜜。如果菩萨于是法啊，就是于这一些六度啊、蕴出界等法啊，如果菩萨能够不住着呢，不执着的话，就能够断爱着。断爱着的话，他就能够于这诸法中清净的修习般若波罗蜜。此中说不住因缘啊，就是不得色等法住处，不得色等法习处啊。这个就是在经文上我标注的 B， 有没有？我在经文上标那个 B， 有没有啊？就是这一段了啊，就是这一段啊。所以经文我有标 A、B、C 嘛啊。那再来我们看 C。再看西大智度论的解释，那补充讲义这边，复次，佛以此事难解，更说因缘啊，那这个就是西啊西的解释。 不习色是名习色、啊、所以不习色呢，大智度论说，因为菩萨见到这一种五蕴啊等等的过患，所以他就不著着、啊、不执着这五蕴，因为不著着，所以就不习、啊、不习。那如果习的话呢，就是有所取向、啊、有所执着。那菩萨常行善法、啊、就是八正道啊六度啊啊，即习存厚，故名习色啊。所以菩萨呢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菩萨是要精进修善法的，所以他称为习色。但是如果菩萨呢，他已经接近阿比拔智位的时候呢，欲行般若波罗蜜啊，接近阿比拔智位的时候，他就要善坏四色不习，就是不取向的来行六度八正道等等，连善法也要舍弃，连善法的执着也要舍弃、啊、所以这一个主要是针对那一些已经靠近阿比拔智地的菩萨、啊、已经靠近。如果是初学的话、啊、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分辨、哦、就要分辨。你从大智度论的解释你可以分辨菩萨呢，他有分初学初学，那初学的话呢，他就要习善法，对不对？要习善法，种种的善法。OK， 那这个是初学第一个次第。那第二个次第呢，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九学。那九学的话呢，它是连善法也不习，就是不执着善法，不执着善法，它还是有习嘛，但是它不执着啊。那第三个阶段呢，才是正德不退转位，所以他也这样分啊。好，初学的话，他要习善法；那九学的话呢，他就不习善法。那如果是正德不退转位，那当然就没有分别了啊。所以，在《般若经》有这样的区分啊。那三世不可得、啊、接下去大智度论解释说，过去色已灭，未来色未有，所以不可习、啊、那现在色呢，那就是即生即灭、啊、没有一刻能够安住，所以也是无习、啊、也是不可习，所以三世都不可得、啊、那所以最后一行我有划线起来、啊、大智度论的解释说，若能如是观诸法善坏不取向，是名能习色等诸法实相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菩萨他已经修到呢靠近阿比拔智位了，他就不能够呢再执取自己有在行善法的相。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譬喻嘛，乌云能够遮云，白云也能够遮云，对不对？也能够遮阳光。所以乌云啊，它会遮阳光，这个很容易了解啊，因为乌云嘛，黑色的云。但是白云也会遮阳光，那白云的话就是指善法，善法它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证得无生法忍啊。所以到接近阿比拔智位的菩萨呢，他要连这个善法也不行啊、这个不习不是完全不做、啊、只是不执着，不执着的意思、嗯、好，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一段的经文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大章的经文，我们再接着看426到427这一段啊。舍利佛白佛言，世尊，般若甚深啊！啊，这舍利佛听到佛的回答呢，他说，哎呦，般若甚深，难可测量啊，无量 啊。那佛陀说，确实的啊，色的真如甚深，般若也甚深，很难测量啊。那佛陀就跟舍利佛说，如果菩萨行般若时不行色甚深，为行般若，因为色的甚深相不是色，如是不行，是名为行般若。所以呢，色难可测量，色无有量啊。 这个佛陀的回答很难懂哈，嗯，所以大智度论 还好有帮我们解释哈。大家看补充讲义三，标题三啊，标题三在第三页哈，第三页，第三页的地方有找到吗？有哈，第三页第一段啊，第一段。舍利佛从佛闻是意欢喜，深入空智，白佛言：“般若甚深，有没有？”那佛就许可他啊，那称赞说：“色等诸法如，所以是甚深。”所以大家把这个如哈圈起来，这个如就是真如，这如就是真如啊，诸法的真如啊，诸法的。本质它是甚深的，那佛语啊，佛陀说，不只是眼见色甚深，般若波罗蜜分别色入如实，所以是甚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般若波罗蜜，我们如果用般若的智慧来观察色受想行识等等诸法，知道它一切当体即空。那一切法都入于法性的话，所以这个就可以称为甚深啊。他下面举一个 PV 说，就好像雨滴，下雨的雨滴，这个不可以称为甚深，因为很小点嘛，对不对？很小的雨滴，但是这一些雨水啊，一滴一滴的雨水汇集到大海的话，就可以称为甚深，就可以称为甚深。那也许大家说，哎，到底要表达什么呢？它意思其实不难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下雨的雨水哈，它只是滴在路上这样子一团一拖一拖的水，这个不叫做甚深。但是如果这些水啊全部汇流到大海去，那个才叫甚深。那意思是说，我们如果观察诸法，能够体验到法性的话，那我们的智慧就会广大无边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已经破除它的限量的那个限量的观念啊，就好像一滴水啊，一滴水如果把它滴到大海里面呢，所有的海水就有这一滴水的成分，虽然很微少很微少，但是这一滴水已经融入大海的海水。所以我们观察色法啊，它是入真如法性的话，那我只要观察这个法，它是入于法性毕竟空，那这一种观察只要我能够透彻的话，它入于法性，那这个智慧的扩大，它就会因为法界无边，法界无量，不可测量，那智慧也就扩展到不可测量啊。所以这里说我们往下看哈，如果以慧眼来看的话，就是深不可测；如果肉眼天眼呢，就觉得没有什么啊。那画线的地方提到说，甚深故难可测量，有没有？唯有诸佛能够穷尽其底，那甚深不可量就称为无量，甚深不可量就称为无量啊。那我们往下看下一段啊。那舍利佛就跟其他的听者啊、听众呢，就做这样的思维说：既然般若波罗蜜不可测量，无有量，那这么深，菩萨要怎么行啊？啊，那佛呢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就告诉舍利佛说：菩萨如果行色等甚深。如果认为有一个法可以观察才叫做甚深的话，这个就是去般若行。那如果不执着啊，不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法甚深的话，那他才能够真正得到般若行啊。那凡夫顿根，所以叫做甚深。那如果对于福德立根的菩萨呢，这个就不称为甚深啊。他说就好像水呀，啊，水深不定，小孩子站上去呢，小孩子认为水很深， 但是如果爸爸妈妈站上去呢，那个水才到膝盖而已啊，所以水的浅深是因人而异，那法的深浅也是因人而异啊。他说，如果是凡夫人、初发心的人、懈怠的人，就会认为般若甚深啊，般若甚深。那如果是对于九级福德的阿比巴智菩萨呢，就非常的浅显了。啊，就非常的浅显啊，所以为了众生时节更新的利钝啊，发心的粗、发心的久、懈怠或者是精进，来分别法的浅跟深啊。所以甚深其实它也是相对而言的啦啊。那所以最后佛自说因缘，色等法甚深相非色啊，这个就是经文的。色甚深相为非色，这个甚深相呢，就是入于如实。好，这个甚深相就是入于如实。色等诸法入于如实的话，它就不是色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色等法入于法性，它就不可以称为色呢？因为色它没有实有自性相。所以色的当体本来就是空性，毕竟空啊。所以色它色的实相不是色啊，它没有一个自性相啊，没有一个自相，没有一个自性相，它都是缘起相啊。那所以呢，所以说色等法非色啊，色甚深相非色啊。那为什么？这一种情况那么难懂呢啊，那是就是因为凡夫啊有部位有疑悔心，所以认为色是甚深的啊。那其实呢，色相是无深啊，是没有深浅可言啊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懈怠，所以称为甚深啊。那这边我就有写两个定义给大家，这个甚深在板上啊。这个甚深，如果归纳这一段呢，就是有分成两种，一种呢就是菩萨他证得慧眼了啊，他入于如实，所以他了解毕竟空啊，所以他知道法呢，任何一法，如果我们能够观察他入于毕竟空，都是甚深的，都是甚深无有量啊。那再来另外一个呢，甚深是针对钝根的人说的，钝根的人才说他是甚深。如果是对于圣人来说就是浅显的，圣人来说就是浅显，所以这个圣深啊可以有两个角度来说明。好，那这个是有关于大智度论的这一段的补充。好，我们回到经文，我们回到经文，那427-428页的地方，大家看框框，我讲那个页码就是那个框框。舍利佛白佛言，世尊，这边我有分成三个，有三个圈圈，有没有？第一个，般若甚深，所以呢难见难解，不可思议，不应该为初发心的菩萨说啊，因为说了呢会让他进步啊。第二是甚深般若应该要在阿比拔智的面前说，那不应该在初学说，因为在初学面前说呢会让他产生进步，而且他会产生毁谤心，那毁谤的话呢会种下三恶道的因，那因为这样的业缘，所以他久久不能成佛啊。所以我们要讲甚深的般若，不要在初学的面前说啊。第三，如果菩萨听到这个甚深的般若不会进步呢，当知这个菩萨他将要得到受记不久了啊， 或者经过一尊佛或者是两尊佛的时间，他就会得到受记啊。所以大家听到般若波罗蜜呢，那还没有绕跑，就证明大家快要得到受记了。大家知道吗？我那个前上个月啊，我们的住持啊，弘云长老啊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下学期你要开什么课？其实我跟他讲过很久了啦，他忘记了。那我说，哎，我们波罗蜜要继续啊，才上到一半而已啊，哈、哦。他说，啊，如果一个题目哦上两个学期，下学期不晓得有没有人要来哦，哈、哦。我说不会呢，同学都说很学得很好啊、哦。那他就说好啊、哦，因为在住持的观念里面呢，哈、哦，他觉得每个学期要有不同的题目啊、哦，这样大家才比较有新鲜感啊、哦，嗯。那所以在其实般若经有很多地方像这里所说的哈，那佛陀说法有时候也是要观机斗教哈，如果是很深奥的哈，那不能在初学面前说，因为怕他产生毁谤不幸，那种下这个业的因缘呢，以后他可能会堕落三恶道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听了这个甚深的般若 啊，不要去跟别人辩论 啊，或者是说啊，你看你这个业障人，我跟你讲般若你都不相信啊。那你回家如果这样讲的话呢，让我们自己的亲人种下那个业缘不好啊，不好。所以我们要善巧的学习啊，把人家能够听得懂的部分跟别人分享就好啊。所以我觉得《般若经》它有很多，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啊，像这个，在87品呢，针对这一段经文也有类似的哈。他说，佛陀说，对初学菩萨呢，你要跟他讲说，生死如幻化，涅槃不幻化，对不对？你要让初学者呢，觉得说，哎，有一个涅槃可证。你不要一开始哈修学就说生死如幻如化，涅槃也如幻如化，那别人就说那我修行菩萨要干嘛呢？对不对哈？那所以对初学的人，你要跟他讲生死如化就好了啊，你要跟他讲涅槃是有的，这样他才有一个善法欲去修行啊。所以到九学的之后呢，他已经靠近阿比跋之地，那你才跟他讲。生死跟涅槃都是如幻化，他就不执着，连善法都不执着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嗯，好，那再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。佛告舍利弗，如是啊，确实的啊，舍利弗所说的啦哈、啊，那佛陀就跟他肯定说，确实的，菩萨如果能够九发心，行六度，多供养诸佛。那他今生听到甚深的般若，他不会有进步，而且他听闻之后能够受持如说行，啊，那这个就是过去是有种过善根啦，有种过善根，所以大家应该都有这几项啦哈，只是看多少而已了哈，就是发心已经很久啦，有心六度，有供养诸佛啊。那再接下去呢，就是482到489这一段经文啊，哦，428哈，好，428，428到429。那这一个问我忘记，这里只有舍利弗问哈，那佛陀答我就没有放进来啊。那舍利弗就跟佛陀说，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啊。他如果能够在梦中修行般若啊，六度啊，一直到做道场啊，这个人啊，你就知道他已经很靠近无上菩提，啊，很接近了。就是他在做梦啊，他都能够继续修六度了，做梦都继续修六度，更何况呢，他醒的时候啊，觉时就是他清醒的时候，他睡梦中如果他行般若。他就已经很靠近无上菩提，更何况呢他清醒的时候在实行般若，那当然是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 那他这个人呢、啊，如果他清醒的时候又能够实践般若，这个就肯定的说，这个菩萨呢，他是九法益众善根多供养诸佛，而且跟善知识相随，这个人就得到受记不远了啊，就好像如阿比拔智菩萨，所以他特别这一品说有一个如阿比拔智菩萨啊，他还没有是还不到那个圣人位的，他还是凡夫位，但是他已经很靠近了，很靠近啊。于无上菩提不动转啊，不会再动摇了信心啊。而且不怕退堕二圣地啊，不怕退堕二圣地啊。那如果我们听闻到般若，不会有进步啊啊，那这个人呢，他就是已经接近阿比拔智了啊，嗯。那佛陀就跟他回答说：“确实的啊，那你喜欢讲譬喻，就让你讲嘛啊。”佛陀就这样跟舍利佛说，他这里说了一个梦的譬喻，对不对？做梦嘛哈。啊，那接下去他还有讲两三个譬喻的，我没有全部摘录出来，因为譬喻都是差不多的嘛，啊，只是不同的故事而已。但是其实他要描述的法都一样，所以我只是取这个梦行喻而已啊，其他的我们有时间再说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经文。下一段经文的话就是佛告舍利佛，有没有？哦，佛告须菩提，哎，你看我的那个老花很严重了，真的。那这一个佛告须菩提呢，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对象已经换了啦，哈，上面是舍利佛嘛，舍利佛讲完之后呢，须菩提就问佛陀说：“那佛陀啊，你有什么来叮咛菩萨呢？啊，有什么菩萨是你要叮咛的吗？”那佛陀就回答须菩提说：“诸菩萨发菩提心，应该要安稳众生，让无量众生得到安乐，怜悯饶益诸天人啊！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要用四摄法来度众生。这四摄法就是布施、爱语、利行、同事，对不对啊？利益或者是利行、同事。”那以十善道来成就众生，自己行四禅八定啊，自己学四禅八定，也教导众生学四禅八定。那菩萨自己得般若啊，自己修行精进用功修般若，得方便力啊。那用方便力来教导众生啊，如果他相应声闻果的，就教导他修学声闻果。但是菩萨他自己什么自于内不正，就是如果说菩萨他对应到二圣的根性的人，他也会教导他正声闻果，但是他自己不正，自己忍而不正啊。那自己行六度，也教导众生行六度，自己转法轮，也教导别人行转法轮啊。所以菩萨都是自行教他赞叹随喜啊，菩萨都一定会这样的啊。所以只是自己实践的话呢，还不算啊，还不算真正的菩萨，还要去教化别人，还要呢随喜，还要赞叹啊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呢再继续说明这个四摄法啊，我再补充一点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